这个第三章哈，主要是在讲信仰的成长。那这个信仰的成长啊，从第三章的开始啊，就是保罗在提到他本来是犹太教啊，就是守旧约圣经的，那一直进到信耶稣，好，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啊，一直到第八节，哦，的第八节他在讲这个改变哈。的价值观呐，啊，说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以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哦，信耶稣以后的价值观呐，改变了，就是还没有信主以前哦，我们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那信主以后哦，再跟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来做比较。我们发现我们过去所追求的啊，都是价值都有限啊，所以这个第一段哈，就是离开犹太教进到以主耶稣为主的信仰所带来的改变啊。那第二段呢，就是当他进入主耶稣以后啊，在十三节哈。就是他有一个标杆啊，十四节，标杆就在前面有一个目标啊，那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了，我们信仰的标杆是什么啊？那因为他有这个很清楚的目标啊，所以他就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啊。那这是第二段哈，所以保罗在。主耶稣里面有很清楚的努力的目标，那到第三章的结束，就提到信仰的集中目标，我们信耶稣最后在追求什么？我们最后在追求，就是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跟主耶稣的荣耀身体一样，就是主耶稣再来回到天国，好，所以这个第三章哈，从保罗原来在犹太教的信仰，一直提到最后他的盼望就是能够回到天国，肉体改变成灵体，跟神在一起，哦。所以如果这样的了解，我们就知道说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跟拜佛拜偶像的人，拜佛拜偶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丹尼亚弟，拜佛主要的目的是什
么？
对，哦，对对，拜偶像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发财保平安，对不对？平安还能发财嘛，哦，就是
平安时代的平安转转时期，
对对对，哎，但是信耶稣不是这样，哦，如果信耶稣只是为着保平安然后或者说发财，哦，那我们的信仰，哦，就没有，就应该不是这样的，哦，那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信仰到底不同在哪里，哦。好，那我们第一先来看保罗信仰第一个阶段的追求啊。我们信耶稣啊，会改变宗教信仰啊，从信佛变成信耶稣，或者从回教变成信耶稣，或者从无神论变成信耶稣，或者从道教变成信耶稣，或者从信孔子变成信耶稣，或者从信什么叫印度教变成信耶稣，哦，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到最后会改变成为信耶稣，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第九节。好，我们看第九节，嗯，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在主耶稣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信神而来的义。好，因为我们都有罪嘛，那神是义的，神没有罪，所以一个人要回到神的面前啊，跟神重新建立关系，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就是在神面前必须有义。那这个义呢，讲在很浅白来讲，就是什么白衣服了，哦，神很圣洁，他是光明的，哦，容貌放光，衣服洁白嘛，在遍帽山上，主耶稣的显现是这样。那在神的圣洁面前，啊，人又是怎么样？那个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在异象看到神的荣耀，看到那个谁在服侍神？以西结书第六章里面，以西结看到谁在服侍神？撒拉佛，哦，在服侍神，所以他已经异象把他带到天国去。那以西结先知哈，看到撒拉佛在服侍神，他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可以找找看，以西结书第六章哦，以西结看到神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以赛亚书哈第六章，哦，以赛亚应该是以赛亚哈，不是以西结说，对不起，以赛亚书里面哈，这个以赛亚看到异象，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第六章，我大家翻翻看，找找看哦。以赛亚看到异象，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我有罪了，是不是这样？第一个感觉哦，我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会感觉到有罪哦。对大部分人来讲，因为我们缺乏一面镜子，没有镜子我们就看不到自己。那一面镜子是什么？那一面镜子就是神的话。那一面镜子就是神本身。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忽然间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罪。因为神是光，神的光一照，我们的罪，我们的黑暗全部都跑出来了。所以人跟神之间有距离，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神不爱人，最重要的原因也不是神很公义，人跟神有距离，没有办法建立关系，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有罪，也就是人不义，也就是人的衣服没有洁白。所以我们会改变信仰，或者说我们从没有信仰却会建立信仰，最重要原因是什么？要在神面前有义，在神面前我们能够穿白衣服。那这个穿白衣服有两个方法。所以在第九节，第一个方法是因律法而得的义。这个因律法而得的义，就是律法就是神颁布给摩西的那律法。那律法里面呢，有很多的规条啊。律法有三部分了啊，道德律就是十诫，卫生律就是洁净不洁净，礼仪律就是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敬拜神啊。那如果一生啊，这个三种的规条都能够守的一条都不犯，那这个叫做有义。但是这不可能啊，这不是不可能，但是犯了一条就是罪人，所以人不可能因为律法而守律法而完全啊。那不是律法不好啊，律法每一样都好的，只是人做不来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的品德能够有白衣服可以穿，能够有义，能够站在神面前。好，那现在要怎么办呢？现在神就给我们开另外一条路了，这个叫做恩典。那既然你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称义，那现在就信耶稣。你只要信耶稣是救主，然后接受洗礼。那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主耶稣就洗净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被称义。因信耶稣而被称义， 不是我们没有罪哦，是因为神的恩典借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所以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守律法完全，这不可能啊。另外一个就是恩典，信耶稣是救主，接受洗礼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人都需要改变信仰？因为没有借着耶稣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好人好到在神面前会被称义。所以昨天我们上面提到哥尼流行善祷告达到神面前，也看到天使，但是他如果要得救还是要信耶稣，还是要接受洗礼。所以这个是好，那我们这个信耶稣的改变信仰的目标就是要靠着耶稣称义。那这个目标，以这个目标来讲，我们现在就回到第三章的第一段来讲。那在保罗那个时代呢，有一群人，保罗把它形容叫做犬类，所以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狗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什么？养狗，狗有两个的，第一个嘛，狗会吠嘛，狗会吠嘛，那第二个特色是什么？狗会咬人呐、所以他把一群有宗教信仰的人，把它形容作犬类，就是说这一群人第一个他会吠。跟他信仰不同，他会讲很大的声，大声会攻击人，好像那个狗越吠越凶，越来越靠近，快咬人一样。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一群人真的会攻击人，会咬人所以保罗把他形容作犬类。那这一群人的宗教信仰跟圣经里面讲纯正的信仰不同了。所以第二节说第二句话，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第三节，真受割礼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肉体的。所以这一群人他也教导人要怎么拜神，但是他拜神的方法不是用信耶稣的方法，他拜神的方法是什么？妄自行歌的，就是用人发明出来的很多的方法，要称义。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宗教，把头发剃掉，穿上灰色的衣服躲到山上去，他们追求信仰的心，当然这都是感动人的，他们对信仰的热忱有时候也是让人觉得相当的佩服，但是在哪里错了？他走的路走错了。人不可能靠着外在，你穿什么衣服能够称义，不可能靠着外在，你不一生不结婚就能够称义，也不可能靠着外在，你头发理掉就可以称义，也不可能靠着外在，我们拿着念珠 口在颂赞什么咒语，这样就能够成义，这不可能的。这个是走错路，不是他的精神不好，不是他追求不够，是走错路。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呢，这一群的人他信仰本身不但错误，而且他会对纯正的信仰好像狗会吠，会攻击，进一步他会咬人，会伤害人。所以在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个靠主喜乐就是说，要靠着信主耶稣来得到喜乐。好，那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这个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肉体，那第二件事情是基督。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肉体，就以为说这是我们血肉之体。那如果看英文叫 confident of flesh，这个 confident of flesh 就是靠着外在的条件给我们产生信心， 这个叫做靠肉体。那这个靠外在的条件来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得救，自己能够靠近神，到结果这个是不可能的啦。所以这个肉体指的什么？我们看这个肉体指的什么？第五节啊，第八天受割礼，这个是肉体的。割礼是为什么？割礼是犹太人做犹太人的记号，所以犹太人小孩子男的第八天生出来就要受割礼，那这个摩西啊，他的孩子在旷野生没有受割礼，后来神很不高兴啊，后来摩西也替他的孩子行割礼，所以这是第一个。但是这个割礼是肉体的外表的记号，这个对敬拜神其实是没有帮助的。那下面说，我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这个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肉体做神的选民，肉体做犹太人，这个不是真犹太人，那真正的犹太人是属灵的，是借着信耶稣而得的，虽然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那一块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是地上的，那真的要得到天上的产业，那必须要做属灵的神的选民。好，那接下去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是很纯的神的选民。就律法上来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但这一些都是规条了，这一些都没有用了。然后接下去说，就热心上我是逼迫教会的，所以保罗逼迫教会不是出于嫉妒，保罗逼迫教会是对犹太教的热心，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所以对犹太教很热心，他就觉得去逼迫基督徒就是爱神，好像现在恐怖分子一样啊，杀很多人，他就觉得这是对神的忠心，其实这是根本上的错误，所以这保罗，他讲了逼迫教会，这是他的热心。在律法上的义来讲，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那些律法礼仪律卫生律，保罗没有一条没有遵守，但是这个在敬拜神来讲，这个也没有用了。那第七节，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耶稣都当作有损。先前与我有益的，就是他过去在犹太教所追求的这一些，外表上做神的选民，外表上受割礼，外表上守摩西的规条，这个对于在神面前要称义，要穿白衣服，这个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要了解，除了耶稣以外，任何的宗教仪式规条，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义，在神面前能够穿白衣服，都不能够帮助我们靠近神啊！那只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会完完全全来顺服耶稣了，来依靠耶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有时候虽然信耶稣，也会想要靠自己的外在的修行、外在的条件来称义。所以第八节因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以前保罗认为很宝贵的，他是法利赛人，他遵守摩西的律法，他受割礼，他是神的选民，这一些，他现在认识耶稣，他都把他看作粪土，因为这些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靠近神了，那这些把他丢掉，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所以这个第八节其实也可以应用了，就经文本身来讲有它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要应用，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世界太重，我们就没有办法看重基督。如果我们能够把世界看轻一点，我们才能够真的去追求主耶稣。那不是世界没有价值，世界是有价值，但世界的价值跟主耶稣来比好像粪土一样，因为主耶稣的价值太大了，所以如果我们完完全全觉得世界是虚空的，我们才会百分之百的爱主耶稣来追求他。 这是第八节哈，啊，第九节，啊，第十节，啊，第九节我们讲哈，使我认识主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啊，效法他的死，啊，或者我也从死里复活，啊，这里在讲信仰，我们更进一步的追求哈。不但是晓得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啊，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啊，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带给我们盼望，啊，那跟他一同受苦，这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能够受苦是因为我们有盼望，啊，如果没有盼望我们就很难受苦了，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哈，我们这个是很基本的道理。主耶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主耶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啊，跟我们说主耶稣复活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差别？有很大差别哈。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从十二节开始啊，来，我们再念一下啊，舅舅从你开始啊。
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啊，所以这个是舅舅讲的清楚了啊，我们信耶稣哈，如果我们最重要的盼望只在今生啊，我就比众人更可怜了。所以我们信耶稣主要的目的啊，绝对不是发财保平安，哦，因为发财保平安这是今生的事情，哦，应该是超过这样。那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我们念的从十二节念到十九节，哦，十二节到十九节主要就是讲在复活的事情。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耶稣就枉然了，就是说你一辈子信耶稣要做什么？因为死就算了，那信你死也就完了，没有信死也是完了，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礼拜六要来聚会，你就去世界上去 shopping 去游乐就好了，就是没有就枉然了，突然信耶稣了，哦，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我们是妄作见证了，哦，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啊，就是信传耶稣的道理，因为我们传耶稣复活，哦，是最大的谎言了，哦，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哦，我们的罪仍然存在啊，这十七节。为什么？因为死是罪的原因嘛，罪是死的原因，死是罪的结果，啊，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表示他也有罪，那表示我们信耶稣罪也得不到赦免，啊，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十八节，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信耶稣睡的死了就是永远的死，就起不来了，因为世界上没有复活这回事，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哦，跟一般宗教信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所有宗教信仰的救主死了都没有再起来，哦，所有宗教的救主，哦，死了都就死了，你包括你说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山东的这个曲阜孔子的故乡，你去看到那个孔子，哦，到最后最里面一个孔子的墓在那个地方，他埋在那里几千年了，他还起不来。那如果孔子都起不来，那 你信孔子有什么用？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复活。那我们会复活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所以啊，我们信耶稣一个最大的盼望。好，那我们现在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一节，下面我们刚刚读到谁？对，十五章的五十八节。对。十五章五十八节，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前面在讲死人复活，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要竭力多做主工啊。所以讲死人复活不是讲说将来复活这样，这个会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为什么？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是不徒然的，所以为神做圣工，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会有赏赐。其实不要到天国了，很多很认真做圣工，在今生都得到神很丰富的赏赐。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们认识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复活，那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此如果我们跟他一起受苦，效法他的死，甚至为着神的工作、神的救恩，甚至为着这样来牺牲生命，那是最有价值的。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从神那里得到赏赐。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跟主耶稣一起复活，那天国得到赏赐。所以十二节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可以得着基督所要得着我的。所以为着这个目标，到最后死里复活，从神得到赏赐。保罗说我是竭力追求，我们的信仰竭力追求，最后的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的追求可以从地上追求到天上。好，我们现在休息十五分钟，等一下回来，我们对刚刚我们所提的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来分享讨论，或者我们有什么其他信仰的问题也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起来默祷。阿们，我们休息。好，那我们现在来讨论我们今天早上查考腓立比书或者感想来分享，最好是每个人都能够分享一点。那我们今天第三章里面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耶稣都当作有损。我们现在看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仰追求以前，你觉得我很有益处，很喜欢的。那现在我认识了主耶稣，我信了主耶稣，我开始在追求主耶稣，我觉得我过去追求的其实对我信仰来讲好像并没有什么真的益处。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能够来分享，或是说为这主耶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着得着基督。好，谢谢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信仰的追求跟现实的生活有没有冲突那如果有冲突要怎么来取舍或者怎么来安排，这很实际的问题大家来想想看，信仰的追求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冲突？如果有冲突，要怎么来安排取舍？王姐妹，你这提到说，信仰比较不是很完全的就被冷落了，看清了，要怎么改进？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感谢主，你在礼拜四都看到，每次聚会都看到你。 对信仰的追求啊，跟现实的生活要怎么来配合，或者我们在查考这一段圣经，怎么设定我们信仰的目标、标杆啊？好，谢谢你啊、就是多祷告亲近神哦，当神感动我、很多事情我们过去觉得很重要，自然就会觉得那不是很重要了哦，神在感动我。另外一个姐妹在提到，就是要属灵的朋友啊，在灵性上互相的分享、互相的鼓励，那这也对我们的信仰成长很有帮助了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哦。有更多属灵的朋友在灵性上互相鼓励，我们会进步。好，我们还有十分钟啊。对于我们刚刚所提的或者其他，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讨论？好，谢谢啊。那两姐妹提到一点也是很好，就是靠近教会啊。因为靠近教会哦，方便聚会，方便祷告，方便服侍神哦，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不过如果搬到没有教会的地方也可以，就是立一个目标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这样也可以。因为我美国有25、26间教会刚刚开始都是没有教会的，那后来几个家庭成立，他们就有那个心在那边邀慕道者成立家庭聚会，聚会所教会后来就成立了。所以如果我们信仰有到那个这么的使命感，也到没有教会的地方也可以，但是如果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靠近教会是比较保险的。哎，好，最后还有几分钟，哎，这样子要不要分享啊？没有，还是谁要分享两三分钟？其实靠近神是很喜乐的事情，是一种享受，对啊，而且靠近神也很平安，就很多属灵的福气都会临到我们。下礼拜我们可以再分享信仰的追求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设立我们的标杆，我们怎么样来努力使信仰更加的成长。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站起来祷告结束。